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克斯的剪辑师。那近期呢，会上架艾克斯到其他节目受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欸，怎么会听到别的节目呢？是不是 Apple Podcast 出问题？没有，是我们希望能够分享其他更好的节目，同时从不同的角度让艾克斯的财经世界的内容能够更加丰富。那我们就来听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JG， 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在台湾很少见的连续创业家，他曾创立台湾最大的财经部落格，那后来他呢转战了电商领域，在这个领域呢有经历一些高低起伏，跟我们股市一样，有高峰有低，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他请教，我觉得非常值得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目前他最新是在转战所谓的房地产事业，他这个领域有非常有多自己的见解，他是谢明元艾克斯。艾克斯你好。
Hello， 杰君你好。
你好，这个我们上次有见过一次面，我认识你是由于这个法医的关系，那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电商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房地产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可以做连续创业肯定是抓到某些核心，那我在想股票我也把它当成一门事业啦，所以我觉得能够邀请你来我觉得很高兴。那我们先让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好，这个当时这个最有名气最大的这个部落格在创业的时候是你几岁，而这个事情是怎么会有一个开始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其实24岁，然后我白天是在就是投顾公司当研究员，那比较特别的是我刚好是负责美股，因为那时候大家要回想那是在15年前，美股在台湾其实几乎没有人在关注，然后财经媒体只有那个早上7点多的财经新闻会稍微报道一下，那之后就没有人在讨论。那时候我们算是几个合伙人，每个人都有专长，有的专门是台股。那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我们团队里面就有人是做美国债券期货，还有黄小玉这种原物料期货，所以当时候我们本来是每周有一个固定的读书会，那个读书会是有限定要有分享的人才能来参加，所以我等于是每周我都要做投影片。那刚好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在研究国外的市场，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它的负担不会很大，那每周去学习交流，尤其我可以学到美国债券跟就是一些总经还有原物料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那收获也非常多。是从这边开始每周讨论，那因为讨论之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1-2个小时内那个含金量太高，有一点吸收不来，所以我们就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写成文章，变成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哦，
所以就开始写部落格。
是从这个读书会开始？
对，
才有部落格。
对，2008上半年我们就开始举办读书会。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分享一下，这个艾克斯他这个过程跟很多在我听到戏骨的故事，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我们很认真做好某件事情，但最后我人生的走向跟事业发展未必是那件事情本身，但是它一定会跟我们累积的努力有关系嘛。那我想确认一下，你是说你是研究，你有研究美股吗？还是债券？
有有，应该说我是以美股总经为主，
美股股票跟总经为主。對對對，在15年前的时间就是以美国的股市为主。那我很好奇因为你们的部落格非常大，那我印象里当时也很多人因为这个部落格去开启了美股，好像是因为很早大家对美股是太遥远了，
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付委托啊，在台湾大部分就是你是外商的 VIP 才会去买国外的产品，不然就是像我自己是开 IB，
对，
那或者是 First Trade， 那都很早期了，而且台湾好像都没有
15年前的
台股，对，台湾都没有服务的人员。
对啊，应该那时候没有中文客服了，
没有，
应该是没有了。那我觉得在美股的这个经验很多，以当时来讲我觉得如果有人在看你们的东西，就代表说大家还是很喜欢。那这么多年来，我很好奇，你觉得台股跟美股，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概念的市场？那基于这个假设，大家如果要学习台美股，应该会有什么困境或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应该说我当时候会去研究美股，当然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了，再来是我那时候因为台股的开盘其实通常都是看美股嘛，
是，
那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干嘛不领先往美股先去研究，那研究了美股之后又发现美国债券市场，美国的外汇市场其实它反应的速度或是市场规模都会比就是股市还要快或还要大，所以我就会陆续往这边去研究，因为我希望更快的去了解领先市场。 然后你再回头来做台股，你会发现哎，其实台股的很多速度你跟着美股走，或是你的研究重心放在美股美债，你回来做台股，甚至现在回头来看我来做房地产都绰绰有余。
我非常认同，应该是说我们台美当时就是绑在一起，现在更绑在一起。
对，现在绑得更紧了，
现在绑得更紧。那美国的产业也影响台湾产业很多，我常跟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些高层聊天、我说哎、你们当时就被美国公司吃得死死的、那现在大数据要被人家吃死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好，但看起来还是没办法嘛。所以你等于是研究不管是开盘时间美国先然后再来台湾，那产业也是美国先动台湾才跟着动。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你的观点就好了，你觉得现在想要做好台股的人应该要专心研究台股本身会比较有效率，还是其实可以往美国研究？那如果是不管是研究台股本身还是美股研究，你有没有觉得应该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应该说第一个是我大概从创业之后我就比较少投资股票，
对，
但我觉得 ETF 是一个蛮好的操作方法。那如果要投资 ETF 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投资美股会比较直接了，因为美国的企业它在全球的竞争力还是最强的，不管是科技类股、零售类股或是金融股其实都一样，就美国它的企业本质的竞争力就是 全世界最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投资 ETF 的话，建议是直接投资美国会比较可能报酬率也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只要在我们的观众只要在手续费啊各项费用上千注意万注意，然后我觉得 ETF 有个好处啦，它有很多分类直接帮你分好。像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有做一些看到一些奇怪分类叫护城河 ETF。 OK， 你都不要学什么是护城河，你要选股你就去看那个护城河 ETF 里面股票也很有趣。那我觉得 OK， 这个你的观点会认同。我觉得在台湾美股有这些标的之后，我会去看它的联动性、就是说它产业有没有绑在一起。
对对对，
我很怕有些人说啊，台湾这个公司有跟美国绑在一起，结果营收只跟美国公司相关什么 3% 5%。
对对对，
这个我就不太认同，
就是还是要做功课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如果要投资台股的话，美股只是一个观察 trigger， 就是接下来议题要炒什么，通常都是美国先动然后台股就会跟上去，那这时候你就要看你的专业到底它是涨真的还涨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基本功如果你在台股有优势你就做台股。对，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投资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市场是最好，还是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OK， 包含作息，
对、哦、对，
恐惧啦，
还有资讯来源，
资讯来源自己能不能掌握。我也是觉得做美股它的选股方面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坡道又大又长的坡道，但它当然过滤资讯比较困难。
对，
那台股的话坡道比较短，然后资讯比较简单。
对，因为资讯就像你说的会你资讯越多你越安心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实质上在投资还是蛮重要的。
我就很羡慕美国人、他们生在那里然后他很放松的他就得到又长又远的坡道。
对，就像巴菲特说的，每次金融海啸他就说他就是买美股他不会卖。
对，
大概就是这样。
那像这样子这个在这段过程中累积了这么多，那什么契机或者是什么因缘机会让你觉得我从这个地方转到电商好像一里通百里明，有没有这种东西？还是说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让你直接转行？
应该说我从经营部落格的时候就察觉到流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时候2012年 Facebook 算是推出粉丝团这个功能，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很疯粉丝团，那我就从这里观察到巨大的流量出现了，而且2012年的第四季 Facebook IPO， 那广告那时候的广告投放是非常出街，界面非常难用，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便宜，所以我认为就是经营 Facebook 是一个新的大红利。对，那这是外在环境的部分。那就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从小就想创业，对，所以一直想要有实务的经营经验、所以那时候我才觉得、金融业大概做过也大概知道怎么做，那看到一个新的机会来然后我又想创业，那时候就会想、我是要做实体的还是做电商。那评估过后就商业结构或经营一家公司来讲，电商的天花板比较大比较高，所以你同样是一个团队你经营实体的话你可能是直线线性的成长，但是在经营电商来讲加上便宜的流量你有机会是呈现指数性成长，所以我那时候才选择以电商网络创业为主。
这个提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大家可能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刚刚这个艾克斯说因为他发现 Facebook 第四季的 这个东西做了 IPO 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我以前一直在倡导的，看美股不仅学的是股票，学到的是不管是选工作的方向，还是创业的方向，
对，没错，
你做知道美国的动向，你做台股可能会领先一步，那知道美国的趋势，你选事业或者是创业，我觉得也可以领先一步，这是我最喜欢美股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那个 Alex 有提到，就是说经营电商跟我们实体电商有可能是指数型，应该是说它会几何性的成长，
对，
几何性的成长，那这应该是说齁，这没有绝对，但是可能以你的观点，以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我们不是传统实业出身的二代或三代，可能做电商比较会有指数型的成长，讲一直讲几何性的成长，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开实体店面，我讲最简单的，开咖啡厅或是开餐厅，
对，
你其实营收因为你实体本身就有一个限制，你可能一个月超厉害，一个月就100万就顶了，那你下一间店你又要开始投入装潢，开始招人，然后你要一间店做好再开第二间第三间，那但是做电商的好处是，我可能一个小团队， 我5个人或10个人，我可能就可以做到1-2千万的营收，所以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其实做电商是真的比较好做。
是，也就是说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般平凡散户，因为想要的是翻身嘛，我不管做股票还是做生意，应该要这个都很辛苦，我常觉得工人跟郭台铭是一样辛苦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没有谁比较累这件事情，但是X 选择的是一个能够这个几何性成长的事业，那我自己的选股也是偏向这样子。第二个是刚刚我翻译一下那个 X 讲，他比较讲得很难，因为我们开实体的话，你每展一家店，你的固定成本是它是叠加的，
对，
你请10个人的成本就10个人，你请50个人成本就50个人成本，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啊，但是做这个电商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要从股市的角度来请教你，因为一般会去问怎么经营嘛，但我们是股市的频道，我觉得可能要请教的是那如果是你要投资一家上市的这个电商公司，投资人要怎么去观察，甚至要看这些电商产业的哪些数据是最重要的，以经营的角度来建议的
话，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只看营收成长率就好，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电商大概就是也其实也没几家啦，一家是最大的是 Momo， 第二大的是 PC Home， 那有上市柜的包含像是创业家兄弟或 GoMaji， 不过这两间后面这两间其实这几年都经营得很辛苦，每年的营收大概都呈现20-30% 的衰退，所以这两间我们就先不讨论，那我们还是看回 Momo、 PC Home、 虾皮、酷棚这四间。那以 Momo 来讲，其实你如果回头去看它的财报，它从2018年之后几乎每年的营收成长都有 30% 以上，但是到了去年它的营收成长大概只剩下个位数，大概 5-6% 左右，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性其实一直在掉，那这也是为什么 Momo 的股价表现从1-2千块一直跌下来，没有继续成长的动能，对，所以股价也很难有表现，不过它还是赚钱的。那第二名呢就是 PC Home， 那 PC Home 其实经营的蛮辛苦的啦，它本业到现在电商本身还是在赚钱，那你去看它的年营收成长率的话，过去五年大概都是落在10-15% 左右，但是从去2022年开始，它的年营收就是-5%，那2023年更惨，是跌了快11%。也就是说，电商在经营，你因为现在流量太贵，流量其实跟营收是一个很直接的正向关系，所以你营收太贵的情况之下，你的营收就是往下掉。对，所以 PC Home 本身它的营收，我觉得短期很难再成长了。所以 PC Home 现在靠转投资，像 FinTech 他收购了几间公司是以 FinTech 为主，那这个是有出现小幅的获利，但是我觉得电商本身经营起来还是辛苦的。对，那虾皮的话就是台湾的 EBITDA 就是经营的本业状况它是损平，对，但是它的店到店策略我觉得是它有可能在翻身赚钱的一个机会。那酷棚的话非常强，它是韩国的亚马逊，它去年整个事业体看起来还是赚钱，那在台湾它其实从2-3年前就开始进入台湾，但是还是出现亏损，不过去年酷棚的创办人是亲自住在台北，听说住在信义区，然后亲自操盘台湾的市场，所以它的营收是大幅在成长当中，所以我觉得酷棚会是接下来直接挑战 Momo 跟 PC Home，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这个酷棚我们在过去的会员频道也提过这一档，那你说韩国亚马逊 确实我觉得他蛮有野心的，他本来要挑战全世界嘛，嗯，那你说他可不可以打入美国市场很难讲，但是我猜他打台湾市场的经验可能比较够格啦。
对，
那刚刚这个艾克斯也帮我们提到这个观点跟我们过去提到的很多东西很像，就是这个电商高科技高科技产业年营收成长率要 20% 以上，要不然就很难买。
对，没错。
那看台湾的刚刚提到的不管是 Momo 还是 PC Home， 好像年营收成长率一掉下来就也不行了，
股价就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营收掉下来就不行了，为什么不看 EPS 呢？
也可以啦，营收是最领先的。
对，因为
你成长性都没了， EPS 更不用期待。
这个也是嘛，因为看 EPS 是一回事，可是看营收它是先的。而且就算 EPS 没赚钱，营收好没赚钱，营收好代表也是攻城略地嘛，强势战嘛，那它后面还有的变化，
还有一个故事，
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玩。但如果它营收都掉下来了就很难，所以我们在投资美国科技股，其实我自己也是很重视这个营收成长率没上来，你有什么梦想我都停一停就好，你得上来嘛。那刚刚大家那个 Axio 报一个这个库鹏，它应该在台湾还没有上市，在美国有上市，那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比对台湾的财报某某 PC 用财报就可以看出这个营收成长率的重要性跟股价的相关性哦。那我很好奇，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经营者那你会怎么跟投资人沟通说，你这个假设以电商这件事来讲，他们该怎么去这个去讲说他们未来的利多会是什么，散户要怎么解读这些消息，或者是不止电商任何公司，因为我觉得台湾消息太多了。
第一个是我还没有 IPO 过啦，所以我不确定我讲的是不是适合。对，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在跟市场沟通时候他是习惯乐观讲还是中立或者是保守。像台积电或者是大立光，他们通常老板在对外沟通的时候通常都是保守，然后有些电子股都是比较乐观在讲，所以其实市场会去持续追踪你这个老板对外或这间公司对外沟通讯息时候的习惯，然后给予你这一间公司的评价。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很大的落差。
讲太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上市公司每次沟通都是乐观，
相对乐观，
因为我们的法说会没有那个记者去刁他。那国外的公司一发财报，底下一堆人，哎，不对啊，你上次说那个没有兑现，你打算怎么兑现呢？所以他们就变得很小心。
国外的法说会都非常直接，而且他们问的数据都会问到非常详细，
问到底。
对，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虾皮的法说会的资料，因为现在都有即时翻译，或是有一些中文都有逐字稿出来。
对，
那你可以发现那些不管是记者或者是法人在提问，都问到非常关键的数据，甚至是细到，例如说好，虾皮你在巴西市场，你的人均客单多少，你的转换率多少，那你接下来打算花多少钱，怎么做，执行策略是什么，其实都问到非常细。但是在台湾通常都是公司提问，那记者来写写新闻，那法人
发奖品
也是发个报告，对，就很比较顾及人情面啊，所以通常不会太严格的去批评或问到太细。
对啊，所以我常觉得国外的法说会，你说经营者想要多糊弄大家不太容易，因为财经记者问完，还有这个专家问完，问完之后回去还要写一篇报告，跟那个美食评论一样。那台湾的好像就比较是，我们就出来开开心心的，我发个奖品啊，然后跟大家见见面啊，看看王雪红本人，然后看看谁这样子哦。那这样子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保守，但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某些公司向来都是乐观的，我们就小心一点。某些公司向来都是保守的，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身体里，不要被骗，它或许很好。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论述。从做股票，从做事业来看，这整个过程哦，很多人在你这个年纪是没有办法，我有这些观点。那有些观点是从书来的，像我自己在经营，我很多是从书来，然后实际经营的时间没有你那么多。但你实际经营的时间这么多，你一定遭受过很多挫折，也一定成功过很多次。那这几浪下来，我很难想象你的精神力到底有多强，你这个行动力这么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被揉过好几次，然后又展开好几次。
应该是说我从大学应该说我高中我就想创业，
对，
所以我替创业这条路做了非常多准备跟努力。所以我大三就开始去那个现在是永丰宇董事长何以达他的部门工作，然后也在外商的投信待过，到后来一边上班一边创业，长时间工作我已经变成习惯。我从大学那时候连攻读我一周都超过都超过50个小时，所以就已经习惯这样的节奏。 对，那所以创业之后更不用讲，基本上是除了睡觉以外都在工作。